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毛泽东是如何成为山大王的。共产党呢，把井冈山称作革命的摇篮，但是历史课本上呢，对毛泽东是如何占领井冈山、如何经营井冈山以及如何失去井冈山这部分呢，都没有做太细致的描述。尤其是失去井冈山呢，是和彭德怀有不小的关系的。党史里呢，虽然有记载，但是很难大张旗鼓地讲出来。通常呢只能一带而过，咱们呢就是爱讲点不太能讲的啊，所以今天的内容呢，对于没有仔细研究过共产党早期党史的朋友呢，应该还是有点价值的。不过呢，咱们事先声明啊，不建议大家拿本期的内容呢出去吹牛逼。如果一定要吹呢，日后各位要是惹出祸来啊，千万不要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上期呢咱们说到了1927年的9月，毛泽东在湖南发起的秋收起义呢，受到了国民党的镇压，5000杂牌军呢被打成了1500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呢，却依然希望毛泽东呢能够攻下湖南的省城长沙，但是毛泽东呢没有理会上头的命令。1927年的9月21日，毛泽东带着1500残军往井冈山移动，途中呢不断减员，到了永兴县的三湾村时呢，已经不到1000人了。在三湾村，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在改编的过程中呢，毛泽东命人向井冈山送了封信。这里呢咱们就必须说到井冈山的两个大土匪袁文才和王佐了。袁文才和王佐呢都是井冈山人，但是呢他们都属于客籍。在当地呢，所谓的客籍和土籍啊是相对的。土籍呢就是祖辈都生活在这里的人，客籍呢则属于移民没多久的。袁文才的祖籍呢是广东，王佐的祖籍呢是福建。由于井冈山这一块呢是纯纯的农业社会，土地呢早就被瓜分一空了，所以新移民做地主的少，无产阶级呢比较多。人一无产呢就容易没顾忌，一没顾忌呢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袁文才和王佐呢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土匪。当年的中国呢还在军阀混战的阶段，各地的政府呢也没有办法把时间和精力呢都花在剿匪上。一般来说呢，只要土匪的势力大一些，政府呢还是会以招抚为主。1925年，王佐的这支土匪呢被省政府招抚，改编为新绥边陲保卫团，势力呢主要在绥川的茨坪。1926年，袁文才的马刀会也被招抚，改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呢担任团总，势力呢主要在宁冈的茅坪。所谓的井冈山呢，其实呢就是宁冈和绥川之间的一座大山，两个土匪所在的位置呢恰恰就是进入井冈山的门户，其他人呢染指不得，所以仅仅凭借600人，他们就控制了大概150000的百姓。在三湾会议上，有人提议呢把部队开进山，直接打掉这两伙土匪。毛泽东却说呢，你们不知江湖之大，度量实在是太小了，何况全中国有多少江湖，未必你们都能打掉。这时候呢，来三湾开会的中共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介绍说，袁文才呢已经在去年加入了共产党。龙超清呢是江西参议会会长的儿子，1925年时呢就加入了共产党。他非常注意做袁文才的工作，在袁超清的发动下，1926年10月，袁文才率军占领宁冈县城。11月，袁文才加入共产党。而在袁文才的影响下呢，王佐也下山成立了绥川农民自卫军。1927年7月，袁文才还打下了江西省的永兴县的县城，不过呢他没有在县城待太久，只是稍微劫掠了一番，然后呢又从大牢里救了一批共产党人，其中呢就包括贺子珍。毛泽东听到龙超清的介绍之后啊，非常欣喜，于是写信给袁文才和王佐，希望呢和他们合作建立红色根据地。两个山大王里呢，王佐的兵力呢实际上比袁文才还要强一些，但是王佐呢没什么文化，袁文才呢是上过中学的，在井冈山呢属于高端知识分子，所以大主意呢都是由袁文才拿。袁文才看到毛泽东的信后呢，第一反应啊还是怕毛泽东呢是来抢地盘的，所以呢回了一封逐客令：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由汪地难容巨鲸，片林不惜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寇。袁文才派了手下的军师陈木平与龙超清呢一道赶往三湾送信。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信使，了解到袁王二人有些抵触后，他耐心地解释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给陈木平呢一通的洗。分别的时候呢，毛泽东从部队里啊拿出了几支最好的马枪，给陈木平以及随行人员呢一人一支。陈木平回去后啊，对毛泽东大加赞赏，力劝首领和毛泽东合作，于是袁文才呢才决定会一会毛泽东。两人约在茨坪大仓村。10月6日，毛泽东如约到来。袁文才本来以为毛泽东呢要带大队人马过来的，所以呢准备了不少士兵埋伏在周围，随时准备和毛�泽东火拼。没想到毛泽东呢就带了7个人，而且呢连武器都没有带，很有点关羽单刀赴会的架势啊。这个确实呢是大大超出了袁文才的预期。袁文才呢把毛泽东迎进了林峰何家的吊脚楼，两人开始吹牛逼。具体说了什么呢？记载的不多。两人呢从早上一直谈到黄昏，谈完的结果呢是袁文才答应和毛泽东合作。毛泽东走的时候呢送了袁文才100支好枪，袁文才呢则返了1000大洋的礼。透过袁文才，毛泽东呢又认识了王佐。毛泽东呢博学多闻，对待土匪呢又非常的尊重，把王佐呢唬得是一愣一愣的。共产党党史专家庞先之呢编写的《毛泽东年谱》里呢有非常清楚的记载。王佐在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后呢就被折服，他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 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王佐随后呢，建议毛泽东带部队直接进驻他的老巢茨坪。毛元王三人呢，还议论起了各自的年龄。得知毛泽东呢比元王二人大五岁，两人呢遂开始喊毛泽东毛大哥。毛泽东呢则称呼元王二人的妻子为嫂子。得知大哥的老婆杨开慧啊远在长沙，生活起居呢无人照顾，袁才呢将之前从大牢里救出来的朋友的妹妹，年仅18岁的贺子珍介绍给毛泽东做生活秘书。没多久呢，毛泽东就和贺子珍开始同居，然后结婚。婚宴上呢，袁文才呢是以介绍人的身份出席的。啊，这里呢我说点我个人的看法。袁文才和王佐两个人呢，袁文才呢可能稍微知道一点共产主义是什么啊。袁文才读过中学，和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呢还是同窗。他做土匪呢是因为他老婆被人抢了，老娘呢又被当地的土豪打死，没办法呢才做的土匪。王佐呢则是个纯土匪啊，没什么人逼他。第一桶金呢是弄死了几个鸦片贩子，抢了人家300大洋，然后用抢的钱呢买了枪，有了枪之后呢才正式上山做了土匪。那所以说袁文才呢还有可能是被共产主义感召的话，王佐呢则是纯纯的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了。人家图的呢不是什么共产主义啊，而是呢想跟着毛大哥打天下，做开国的功臣。这个时候毛泽东手底下呢只剩不到1000人，三湾改编呢把这1000人呢缩编成了一个团。那所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只有一个师，然后这一个师里呢只有一个团。毛泽东为什么愿意上来就送袁文才100条枪呢？也是因为这个时候啊，第一团里呢枪比人多，所以袁王二人的600的土匪兵啊，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有生力量。袁王二人呢拜了毛泽东做了大哥后呢，马上就对部队进行了改编。1928年2月，土匪们呢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毛泽东手上呢终于有了两个团的兵力。上期呢我们讲到了1928年3月，共产国际呢派了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夺权。周鲁呢声称毛泽东的党籍呢已经被开除了，把他降为第一师的师长，觉得这样呢就能把毛泽东的权力给夺过来。其实这种想法呢相当的不现实。第一师呢一共就两个团，第一团的人呢首先就未必鸟周鲁这么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摘桃子的，其次呢地头蛇二团可以说呢就是毛泽东的私军，别说周鲁了，斯大林来了都不管用啊，人家一分钱都没拿过你共产国际的，你这个姓斯的算哪根葱啊。早期的井冈山呢，二团的作用其实要更大，因为二团除了有兵之外，他们对当地呢更加的熟悉，可以极大的帮助共产党统治井冈山。因此呢，只要有二团的支持，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地位呢就稳如泰山。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朱德告诉毛泽东呢，他的党籍并没有被开除。口头开除毛泽东党籍的周鲁，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在井冈山待了。离开的周鲁呢，在安仁、耒阳交界的双排山，遭到了国民党地方民团胡子良的伏击，壮烈牺牲。国民党是怎么能够获得周鲁的行动路线的？这个事儿不得而知。毛泽东对周鲁的印象呢是很深的。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的时候，毛泽东还专门提起了这件事。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捧的是中央的尚方宝剑，宣布的是中央的决定，我只有服从了。好在还让我当师长，没有杀头。直到2个月后，我在临县看到中央的文件，才知道那是弄错了，没有开除我的党籍。中央来夺权的事儿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那咱们再说一下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关系的处理。朱德的到来呢，给井冈山带来了上万人，包括他自己带的兵以及一路上收的农民军。从人数上来说呢，是要比毛泽东的军队多得多的。但是朱德呢，却没有挑战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统治地位。那这个里面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朱德这个人本身呢，他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这个在共产党党内呢是公认的，他呢就只想当职业军人，对权力斗争呢没什么兴趣。另外一个原因呢，则是虽然朱德的人呢看起来很多，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快要山穷水尽了。根据美国汉学家施拉姆《毛泽东的权力之路》这本书上的记录，1928年5月，井冈山上呢集结了大约18000名战士。毛泽东呢认为他们大多数人乱七八糟，纪律很坏，这些人里负伤或者生病的战士不下1/3，装备也非常短缺，步枪加起来只有2000支。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嘛，毛泽东带去井冈山的1000多人，枪比人多，哎，那就是至少1000多支枪了嘛。而且呢，已经经过了三湾改编，战斗力有了不小的提升。再加上600多个劫掠多年的当地土匪，数量上呢虽然没有朱德的人多，但是在质量上呢却要高得多。所以从实力上来讲呢，朱德呢也玩不过毛泽东。更重要的是呢，朱德到井冈山后，后续的补给也需要毛泽东来提供。即便把井冈山交给朱德，他也没有能力为军队征到足够的税。所以朱德呢很自觉地给了毛泽东政治上的优先地位，而毛泽东呢在军事上也尊重朱德的意见。不过这也只是开始的时候啊，后来这两个人呢还是发生了一些权力的斗争的啊，我们后面再讲。以井冈山这么贫瘠的土地，要怎么供养上万人的队伍呢？那主要方式呢是一次性的掠夺以及可持续性的收税。我们前面说了啊，袁文才、王佐呢属于井冈山的客籍，就是家族来井冈山的时间还很短，还不能算真正的本地人。在农业社会呢，土地资源都是代代相传的嘛，那所以大 部分的土地都掌握在土籍人的手上，客籍想要做地主的难度呢很大，因此呢要想有出息就只能做和土地不相关的行业。那比如袁文才呢是直接从学生转化做的土匪，王佐呢则是从裁缝转的土匪。毛泽东想做的土地改革呢，咱们前面已经说了几次了，他想要没收所有人的土地然后均分给百姓，对于有很多土地的地主、富农甚至中农来说呢，这都是一种非常邪恶的思想，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呢，这却是天大的好事。土匪属于什么阶级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房地产产业啊，土匪呢也属于无产阶级。袁文才和王佐为什么佩服毛泽东啊？以前他们去抢劫属于伤天害理，但是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后，他们转行做了共产党，再去抢劫那就不是抢劫了，那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老子说的好嘛，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毛泽东思想加土匪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呢相当的惊人。毛泽东呢在井冈山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队，叫做红色行刑队。这支部队呢主要由客籍的土匪和平民组成，他们一般呢会在夜间对井冈山以及井冈山周边的村镇进行偷袭，偷袭成功后呢会把村镇里的富户洗劫一空，名声不好或者反抗的比较激烈的富户呢一般都会被当场枪毙。红色行刑队呢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把周围的富户全部掳了一遍，为共产党在井冈山前期的立足呢获得了足够的资粮。抢富户这个事儿呢其实属于非常正常，历来中国的农民运动都是要抢富户的，但是毛泽东牛就牛在呢他还没收了所有农民的土地。最初毛泽东在井冈山呢除了抢富户之外呢只是萧规曹随，按照袁和王原本的方式对百姓进行课税，本来呢这些钱多养毛泽东的1000兵马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朱德呢带来的10000多张嘴啊实在是养不起了，所以最终呢毛泽东决定祭出杀手锏，把他之前一直停留在纸面上的理论呢运用到实际里，不管你是富农、中农还是贫农，没收一切土地，全部充公，唯有土地与明日同在。但是地要怎么收呢？这个跟抢富户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嘛。1928年5月，香港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政府成立后的首要大事就是没收所有老百姓的土地。这个政府的主席是谁呢？正是二弟袁文才。袁文才呢实际上就是井冈山地区客籍的带头大哥，井冈山本地的军队大多数都是客籍，那想想也很容易明白嘛，有地的人呢都在家里种田呢，那谁会没事跑去做土匪啊？没收土地然后再由政府分地，对于有产阶级来说呢肯定是坏事，但是对于没有地的客籍人来说那就是绝对的拥护了。于是有兵的客籍呢对上有地的土籍，征地运动开始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收地以及分地的措施呢还是相当粗糙的，直接针对了所有的有地阶级，不但地主们反对，大量的比较富裕的自耕农也都相当的反对。对于已经在当地扎根很多代的土籍来说呢，大家都是沾亲带故的，所以在收地的初期，地主和富农、中农团结了起来，共同对抗共产党收地。在袁文才枪毙了不少土籍的农民后呢，收地才得以推进。最终呢，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袁文才呢为毛泽东收取了井冈山绝大部分的土地。土地收上来之后呢，边区政府再根据各家各户的劳力对土地进行了分配，这样分配并不会增加生产力，但是呢使得客籍士兵和共产党进一步绑定，并且让共产党的税收增加，得以维持较大规模的军队。不过呢这个只是理想化的状态，实际的情况呢未必有这么美好。毛泽东利用客籍去抢土籍的地，必然导致客籍和土籍之间仇恨的增加，收地收到后面呢仇也就结下来了，一部分土籍人离开了井冈山，还有一部分土籍人呢则发动了对共产党的暴动。另外共产党在井冈山当地的党员呢其实也分土籍和客籍，在军队里呢客籍占优势，但是党政这一块呢却是土籍占优势。原因很简单嘛，因为要玩转党政这一块啊需要有一定的文化，这时候毛泽东呢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政工培养体系，只能靠旧社会的文人。那个时候呢可没有9年制义务教育啊，要想读书呢家里都是得有点底子的，当这些人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呢自然也会有意见，所以这也导致了井冈山共产党干部之间矛盾的加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主动促成毛泽东和袁王二人合作的宁冈官二代龙超清，这个时候呢就相当的不满，这为后续井冈山的丢失啊埋下了伏笔。由于消息的闭塞呢，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中央这个时候呢不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具体干了什么。当毛泽东还在井冈山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呢，1928年6月，中共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了，一共118名中共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首先表示支持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盲动主义的谴责。上期我们已经说过了啊，全国范围内的大暴动呢实际上是斯大林下的命令，但是在这次的会议上呢，中共自己啊把责任给担下来了，全部呢都算到徐秀白的头上了。根据苏联的指示，会议上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把现阶段中国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不是有一个5阶段理论嘛，就是说社会呢会从原始社会变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呢才能到社会主义社会嘛。苏联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但是呢他们认为中国那个时候啊还处于半封建社会，没有能力呢直接往社会主义变。 面，所以呢得先进化成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呢才能往社会主义进化。简单的说呢，就是苏联认为啊，中国这个时候呢应该先发展资本主义，要发展资本主义呢，哎，那就必须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嘛，那当然就不能随便的消灭资产阶级，没收富农的土地了。根据苏联人的意思呢，徐秋白在会上呢就不点名的批评了某些同志在农民问题上的立场。他说，我们的口号不应该是没收农民的土地。没错，去年秋天我们同志里有些人具有这种错误的思想，但是中央反对他，就这个问题发下指示，点出这个观点的不正确。上一年的秋天毛泽东在做什么呢？哎，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上一期啊，毛泽东一到湖南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通过没收土地来招兵。周恩来这个时候呢打了个圆场，他说，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和朱德现在对农村改革、对组织苏维埃的态度，我们也不知道毛泽东和朱德采取什么形式的斗争。周恩来这话呢有两层意思，一个呢是之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再批评毛泽东这些极左呢也没有什么意义。另外一个则是说呢，毛泽东现在呢在井冈山自给自足，把中央派去的周鲁呢给弄走了。现在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还认不认中共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啊？农民问题呢都是小事啊，这种时候呢就别瞎逼逼了。这部分的理解呢都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周总理具体是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不管中共和共产国际有没有对毛泽东自立门户的担心，那此时的毛泽东呢，毕竟是共产党第一个根据地的开创者，也是共产党第一支红军的缔造者。因此呢，虽然不少参会者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但是没来参会的毛泽东呢，依然当选了中央委员。会上呢，还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议案，其中呢有一段话与土匪相关，原文如下：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已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既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侵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由于通讯的阻断呢，中国六大的决议毛泽东一直到十一月份才收到。在这之间呢，还发生了一件让毛泽东暴跳如雷的事情。六月下旬继周鲁之后呢，湖南省委又派了杜修经上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的主力呢立刻向湘南发展。毛泽东不同意这个决定。毛泽东呢认为，虽然井冈山已经击败了江西的国民党四次，但是湖南的国民党呢实力更强，此时呢不宜向湖南冲击，还是应该以宁冈为大本营。另外，湘南这个时候呢已经被共产党给搞穷了啊，因为涉及到一点敏感议题啊，咱们呢还是引用下原话。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仍需要现洋700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诸部自二月底耒阳时起，既未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发想。最后会议决定呢，不往湖南去。但是杜修经呢，后来趁着毛泽东不在啊，把思乡心切、主要由湖南人组成的红二十九团拉回了湘南。结果呢，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二十九团呢几乎全军覆没，仅副营长萧克带回一个连。为了去救二十九团，红四军参谋长二十八团团长王尔铎牺牲。王尔铎如果不牺牲的话，十大元帅里呢，可以说大概率会有他一席。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啊。王尔铎牺牲后，接替他的人呢叫林彪。林彪呢是黄埔四期，王尔铎呢是黄埔一期。大家不要听到什么几十团、几十团的，就以为一个团没什么了不得啊。那是毛泽东呢为了迷惑国民党啊，就把团的这个番号上的数字放得非常的大。实际上呢，毛泽东手上呢就只有几个团的兵力。杜修经这么一搞呢，就让井冈山啊元气大伤。1928年8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会面，决定呢不鸟湖南省委，让红四军的主力呢重回井冈山。杜修经呢在12月11日到上海向中央领导人呢进行了汇报。我个人在这里做个不负责任的猜测啊，杜修经这个所谓的湖南省委特使呢听的应该并不是湖南省委的命令，因为湖南呢根本就没有共产党的正规军啊，他应该呢是直接听命于中央。这个时候中央的领导人呢是李立三，追管军事的领导呢则还是周恩来啊。我个人倾向于杜修经的动作呢还是因为中央呢想要夺毛泽东的权，但是这次的夺权呢相当的失败，不但没有能够拿到权力，反而呢让红四军向毛泽东更加紧密的靠拢了。然后呢咱们说回毛泽东，终于在十一月啊收到了中共六大的决议。毛泽东收到中共的决议后呢，在11月25日就给中央写了份报告。首先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确实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这 于说没收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呢把这个事儿啊就甩到了周鲁的头上。他说周鲁批评我们太右，没有执行所谓的是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边界苏维埃政府在六月的时候已经把农民的土地全部没收了，以后这个问题呢不会再出现。换句话说啊，就是领导说的都对，我呢都认同，事情呢是周鲁逼我们做的，现在事情呢已经做了，我们呢也很遗憾，保证下次不会再犯。另外毛泽东呢也向中央表达了此时井冈山的困境，他说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袋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土籍民众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不过毛泽东呢并没有认为他自己做错了啊，他在报告中写道，现在我们农村斗争的整体战略是毫不留情的杀光地主、土豪劣绅及其走狗，以红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他们不敢协助地主阶级，地痞流氓尤其是好战士，因此之故我们现在不仅不能减少部队中的地痞流氓，而且还很难找到更多的替补。这句话听起来就有点语病啊，我不知道是毛泽东说错了还是后面的人引用错了。我知道这个观众里有一些毛粉啊，就未必能够接受毛泽东说过类似的话。那这句话呢在俄罗斯的汉学家潘佐夫的毛泽东的真实故事中呢有被引用，在美国汉学家施拉姆的毛泽东通往权力之路的书上呢也有出现。那这两位呢在改革开放之后啊也都算是共产党的座上宾了。总之我的理解呢就是毛泽东呢虽然口头上同意共产国际的命令，但是实际上呢他还是想要在中国搞共产主义，而且呢还想要继续利用土匪帮他做事。1928年年底，蒋介石呢终于开始重视毛泽东了。国民党以30,000重兵围困井冈山，井冈山上的资源补给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12月，彭德怀呢又带着红五军来到了井冈山，资源啊进一步吃紧。这个时候，毛泽东和朱德都明白，必须开辟出一个新的根据地才有生路。1929年1月初，毛泽东在井冈山举行了百路会议。会议上先是公布了中共六大的决议，不过决议呢不是重点，重点呢是毛泽东宣布红四军呢要往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因为赣南的地域广大，山区多，物产呢更加的富饶，关键呢是敌人还比较弱，但是井冈山呢也不能不要，国民党的军队呢不敢进山和共产党硬碰硬，留下袁文才的团以及彭德怀的红五军呢就足够守住井冈山了。由于会议上呢有袁文才和王佐，所以毛泽东在宣布六大的决议的时候呢跳过了土匪那段。等会议结束呢，袁文才和王佐离开后，毛泽东呢对前委的其他委员以及相关负责人做了补充传达。边界特委的王怀、龙超清等人呢主张坚决执行这个决议，枪毙袁文才和王佐，但朱德、陈毅、谭震林呢表示反对，认为袁王呢是被逼上山，已经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啊，不能再以土匪看待。而且红四军呢刚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呢加入红军，一下子掉头呢不利于改造其他土匪武装，特别是眼下呢还要倚重他们协助红五军守山，更不可出乱子。彭德怀呢因为刚到井冈山啊，不了解袁王，没有发言。最后毛泽东发言，他认为袁王的问题呢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王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军的壮大是立了功的，是功臣啊。当然情况还是要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后遗症。最终呢毛泽东免去了袁文才井冈山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让他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部队一起去赣南。结果呢是红四军啊顺利拿下了赣南，而留在井冈山的红军呢也打退了围剿的国民党，形势一片大好。然而1925年的5月，袁文才从好友刘辉萧处呢看到了六大的文件，心中非常的失望。最后呢和几个部下一商量，悄悄的呢又回了井冈山。龙超清等土籍特委委员呢要求将袁文才开除党籍，严惩不贷。然而代表毛泽东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呢以留党观察3个月对其做出了处分，那属于是让这个袁文才自罚3杯。但是由于毛泽东不在井冈山啊，土籍和客籍之间的矛盾呢就没人压得住了，双方的冲突呢很快就陷入了白热化。土籍委员们呢先是设计杀掉了毛泽东留下来的组织部长宛希先，然后呢继续找机会要干掉袁和王。1930年的春天，袁文才将国民党茶陵、黎县、宁冈三县联防团团总罗克韶抓上了山，同时呢将他那个能够制造小型步枪、子弹和手榴弹的兵工厂的机械和技工呢也抢了过来。这样呢既能拔掉一颗威胁自己的钉子，又可以解决武器的供应。按照组织原则啊，这么大的行动呢袁王啊应该向特委报告，可是呢他们认为呢此举对革命有利，而特委的那些人呢只会耍嘴皮子，给他们说了呢反而会碍事，说干就干了。罗克韶被抓来之后呢，袁王呢要利用他的关系采购制造枪弹的原材料，所以呢不仅没有杀他，而且呢还好吃好喝的招待。在特委批评此事时呢，袁文才火了，宣称除了毛委员就是天王老子，谁也别想叫得动我老袁。恰巧这时呢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来到了边界，他和特委的土籍委员一拍即合，打算呢干掉袁和王。特委书记朱昌协呢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的信件，谎称边界六 县的赤卫队呢，要在永兴合编成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任命袁文才为司令，王佐为副司令，配合红五军呢打吉安。袁王二人呢，于是被骗下了山，到了永兴县城。朱昌贤呢，又到红五军彭德怀那里呢借到了兵。晚上呢，趁袁王睡觉的时候呢，将他们枪杀。袁王当时的军队呢有1000多人，枪700余条，实力呢比彭德怀800人的红五军啊要强大得多。杀死袁王后呢，他们部队中连长以上的所有军官全部被杀，除了遣返了一些士兵外呢，剩下的全部就补充到了彭德怀的红五军。王佐的三哥王云龙写信给特委和红五军宁渊，没人理睬，于是呢选择投靠了国民党禁卫团的萧家弼。有当地人带路呢，红五军不敌萧家弼，不得已撤出了井冈山。至此呢，萧家弼开始了对井冈山长达19年的统治。毛在赣南得知袁文才和王佐被杀后啊，十分惋惜，说这两个人杀错了。1931年，龙超清呢在毛泽东主导的肃反 AB 团中被错杀。同年，朱昌协在肃反 AB 团中选择自杀。1932年，王怀在肃反 AB 团中被错杀。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特意安排人员呢接袁文才和王佐的儿子到北京，邀请他们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1950年，中共江西省委为袁文才、王佐平反，恢复名誉，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有人指责彭德怀在井冈山上恶意针对王佐和袁文才，并强调其中彭德怀是私心作祟。毛泽东并未替彭德怀说话，彭德怀在这件事情上呢也罕见的保持了沉默。其后彭德怀开始被批斗，一直到死。1965年，毛泽东重回井冈山，特别吩咐汪东兴安排他与袁王二人的遗属见面。当他跟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见面时，未待有关人员介绍，他就认了出来，像38年前一样叫了一声袁嫂子。井冈山的话题呢就到这里了，下期呢我再和大家讲一讲毛泽东呢是如何通过肃反 AB 团对共产党进行大清洗，确立他在赣南的绝对领导地位的。